摆脱城市的喧嚣，远离工作的羁绊，一路走，一路看，人生处处是风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人在旅途》，让耳朵和心灵一起旅行。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人在旅途》节目，我是新晋主持人宣彤。非常感谢西雅图中文电台的邀请，让我可以有自己的一方小天地，和嘉宾畅聊，分享旅途趣事，也欢迎您常来坐坐。
今天邀请到了我的好朋友，正在德国留学的坨坨，来分享他在旅途中发生的故事。嗯，他在忙碌的学习之余呢，这两年也游历了很多地方。今天的故事就是发生在去年夏天的西西里的故事。首先呢，我们邀请坨坨来给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是坨坨。我本人呢现在在德国留学，学习的是可持续方面相关的专业。然后我个人是2020年年底去的德国，那个时候还有 Corona 疫情，所以我们基本上线上上了两个学期的课，当时也是出于了一个憋坏了的心态，然后从2021年年底德国逐渐开放了之后，我就开始打算去欧洲，就是欧洲德国附近的城市，大概就是自己玩一下。然后我个人旅游的话，也不是就是有一个特定的主题的旅游那种，就主要是自己想去哪里看哪里风景比较漂亮，然后我就因为在德国出去旅游也比较方便嘛，然后我自己就订个车票就出去玩了，这样子比较随性。
好的好的，谢谢。然后我们今天想要聊的呢是坨坨他在去年夏天在六月份呢去了一趟西西里，然后我们想要让观众先了解一下你当时是为什么选择去西西里，是什么样的契机让你选择了这个地方。
当时去西西里其实不是纯旅游，是因为我在学校就是接到了一个机会，就是说我可以去西西里实习。然后呢当然就是这种研究实习它其剩余的时间可以就是让你在西西里周边玩一玩。然后我就因为我是2022年年夏天去的西西里，2022年年初的时候我去意大利玩了一圈，然后觉得意大利这个国家还挺不错的，也是挺好吃的，然后我就想说正好西西里没有去玩到，然后也就是深受什么西西里美丽传说的影响，然后想说哎呀既然有这个机会就正好去那边玩一玩。然后自己也没看过火山，西西里那边有一个很大的火山，也就是在那边实习，所以就正好可以都看一看，所以就决定来西西里。
对对，了解。那就像是说像我们提到西雅图大家可能会想到西雅图不眠夜一样，然后提到西西里呢也总能让人像你刚刚提到的说想到西西里的美丽传说。那你刚到西西里的时候你的初印象是什么样的，和这个所谓的美丽的概念是否是一样的？
刚到西西里的时候初印象大概就是西西里真是一点都不美丽呀、就是我当时是从慕尼黑飞到西西里卡塔尼亚那个地方，卡塔尼亚那个机场，然后那个机场给我的印象就是又小又破。然后呢我整个人也是当时就是想说赶紧去机构那里，也没有太在那个市中心逗留，但是一出来我就发现哎呀怎么感觉跟国内二三线小城市，就是甚至还不及国内二三线小城市，就是特别破，然后那个交通什么的也乱七八糟，就是没有很清楚的指引。然后大家好像我当时是问了警察路，他们会说一点英语，那其实你就是问市民什么的都不太会说英语。所以我当时从机场出来坐了个巴士到了那个卡塔尼亚中央火车站，然后理论上我是要再转地铁，然后从地铁站然后再转巴士去到一个小镇。然后从地铁一出来我整个人就是 也看不到巴士牌，然后呢问了一圈人都不会说英语，然后最后有个老爷爷，我们就通过那种意大利的肢体语言，然后呢他就把我带到了就是我该去到的站，就是整个过程下来就是还蛮坎坷，但是就是好在他们都挺热情的。但是就是说想透露的一点就是西西里整个交通是挺混乱的，然后指示也不是很清楚，就是公共交通方面。对，
所以说如果说有人想要去西西里旅游的话，你会给什么样的建议呢？在交通出行这一方面。
交通出行，你们可以先去查一查网站，就是订铁路的网站，但是有一些地方其实铁路是到不了的，所以只能巴士。巴士的话就非常混乱了，所以我建议跟会讲意大利语的人一同出行会很好，因为就是他们可以跟当地人沟通，因为当地人英文水平不太行。要么再者就是去的话就去那么一两个就是方便到达的热门景点，就如果你没有车的话，当然我本人还是最推荐自驾游，自驾游这样子就可以环岛旅行，其实一周基本上就够了。
那像你刚刚说的，就是说那边的人基本上是英语水平不太好，那沟通起来会比较困难，那你在之后的这个在西西里生活的这段时间是怎么样克服这个问题的呢？
因为我的那个机构里面的人要么就是德国来的，要么也有国际生，所以我们机构内部沟通都是用英语，但是机构的就是老板啊什么的，他们会希望我们学意大利语，所以我们每周也会有一堂两堂的意大利语课。但说实话，就是即使上了那些课，就是你大概能拼读一些意大利语，然后能够基本的就是啊早上好晚上好，就是这个多少钱，就是那种基本的意大利语是知道的，但是有时候你跟司机沟通的时候还是会很懵，所以基本上我们是结伴出行的，然后有一些人意大利语说的比较好，就能帮就是多多少少能帮助一些不会说意大利语的小伙伴。
对，就是短期之内速成一门语言是非常困难的，
没错。
所以建议大家如果要去西西里玩的话，还是会和会说当地语言的小伙伴一起出行会比较好。那现在回忆起西西里的话，你能想到的你觉得记忆最深刻的景点是什么呢？你去过的。
那就不算什么景点了吧，我觉得记忆最深刻的就是我当时在实习的小镇的名字叫做 Blonte， 就是 Bronte， 他们那个小镇产开心果，就是说是哈欧洲最好的开心果，然后呢所以就是我也推荐大家来玩一玩，因为那个小镇就在火山旁边，然后那个记忆最深刻的大概就是我住在小镇那个，就是当时机构给我们租了一个房子，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那个房子的屋顶，所以这也不算什么景点，但是从那个屋顶就可以看到火山，就周围群山的那个景象，然后每天你可以看到就是太阳升起太阳落下，然后因为我去的时候是六七八月份，就这三个月份是西西里最热的月份，所以我也强烈建议大家最好避开七八月，因为实在是太热了，受不了。一是热，然后二是蚊子又多，就是要到吃人的程度。然后呢，因为热，当时我们就晚上也是睡在天台上，也是当地人会做的事情。然后每天早上起来就可以看到那个屋顶的景象，我觉得那个还是印象蛮深刻的。然后再者的话，就应该是去我们有一天晚上去 hiking， 就是卡塔尼亚那个火山，然后我们 hiking 上去，然后就看到那个火山岩，那也是我印象比较深刻的部分。
所以当时是离火山很近是吗？
也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近，我觉得可能有一些火山观光团它可以让你到特别近的地方，但是我们当时是和一些教授去的，然后 他们带家属，然后年纪也比较大了，所以我们就选择了一个友好的路线。然后他们说也不建议靠得太近，因为有些时候它会有一些挥发性的物质，就是有毒，然后就是不太建议靠得太近。
对，人体会可能会有伤害，对吗？那就是像如果西西里夏天这么热，那去火山附近的话是会更热吗？就是火山喷发的时候。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挑晚上去？就是避开日晒炎热的时间，对，要不然真的是要死，因为那个火山就是植被覆盖也不是很多，然后也没有什么树。我们当时走的时候走了好久，好长一段是完全没有植被覆盖的，就是暴露在日光下。如果你白天去，就是暴露在日光下。
所以这也是给大家的另外一条去火山观光的小建议，就是如果你在比较炎热的夏天出行的话，最好是晚上去看火山，这样对吗？
对，要卡塔尼亚那边还是有很多专业的指导团，因为如果就是你自己个人去旅游的话，我不太建议就是自己去 hiking，可以跟一些当地的专业人士去比较好，我觉得可以看到更多的东西。当然，我自己没有推荐的导游之类的，因为我是跟着机构一起去的。
了解了解。像你刚刚提到，就是天气比较热，你们晚上会在屋顶上面睡觉，所以说当地的住宿基本上是没有空调的一个情况，还是说你们机构内没有空调，但其他地方可能还是有？
我可以看到有一些个别住户有空调，但是普遍都是没有空调的情况，所以大家可能会出去外，就是阳台那边睡觉，或者是去屋顶睡觉。再者就是，我觉得当地人可能也习惯了这个气候，就是因为德国就是普遍比较冷嘛，然后我已经好久没有感受到这么炎热的夏天了，所以就可能受不太了。然后我们就选择在屋顶上睡，我觉得还是很宜人的。就屋顶那个温度，你也不需要空调，就只要是室内的话，就空气流通方面就会闷得比较热。还有一个特别神奇的现象就是，至少在那个小镇，我听说，西西里整个都是这个情况，就是那个岛特别的缺水。然后呢，我们就是每栋住户的地下室都会有水箱。然后呢，上午几点？好像是6点到10点，政府就放水，然后你那个时候就得保持那个水箱那个水管是打开状态，然后就把水蓄满，然后你之后就把水管关上之后，你那一天就是用你早上储的水，所以有好几次我们忘记把水管打开了，或者是我们有一个流通下，就是因为那个水箱是贯通的嘛，所以我们忘记把就是。等它灌满了之后，我们忘记把水箱关上了，导致那个水箱是不满的，所以这样子我们那一天就没有水做饭、洗澡之类的。这也让我意识到，就是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相对就是物质条件不用愁的一个环境里，就如果就是生活条件都是比较好，但是世界上还有很多地方就是需要就是节约水资源生活啊之类的，就是洗上。早就很不容易了，这种状况就让我意识到了这一点，对。
是，因为像现在可能很多小伙伴遇到这种，比如说需要储水的情况也是非常少的，比如说小区的水管检修啊，或者说一些临时突发的停水状况，所以我们可能都意识不到说现在水有多么的重要这样子。但是像西西里的话，就是基本各家各户都是需要做这个储水的工作，每天都需要进行，对吗？
对的，要不然就没有水用了。但是当然，这就是深入到本地生活是这个样子。我在旅游的时候住民宿的话，不会存在用水问题。但是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处理的，可能他们有设置特别多的水箱，可能他们还是这么操作，但是他们有足够的储蓄之类的。所以当你旅游的时候，你可能也感受不到哦，西西里有这个问题。然后这也是我旅游喜欢做的事情，就是我一般会选择跟本地人多接触，这样子能真实的看到。然后最好也是 有西西里这样子的机会，能切身就是能设身处地的在那个地方生活，跟本地人是一样的生活个一两个月，我觉得其实是旅游很好的一个方式。就比起景点打点，我景点打卡，我觉得是我个人更喜欢的一种方式。对，
真是。那在和当地人相处的过程中，你有什么趣事可以和大家分享吗？
我觉得吧，因为我现在在德国生活嘛，就是在德国的话，我觉得大家都很独立，然后见面其实就是你和人和人迎面走来，就最多说一声 hello 之类的，就不会有太多的交涉。然后我感觉大家都特别的有边界感。然后呢，西西里南部的西西里，尤其是南部的西西里，我觉得就是岛民们都非常的热情，就是你在那儿住，其实一两周都不用，你那个小镇，就是你上班路上那些邻居都大概知道你是谁了。然后呢，也就是有些时候上班路上、下班路上会跟你聊聊天，然后就说啊，说一说他们生活中什么事情，问一下你今天怎么样。对，当然我不太会讲意大利语，但是就是我看，但所以我们聊天的内容会比较受限，但是我看一些会讲意大利语的，他们就经常就是下班之后搬个小板凳，然后就几家几户围在那个院子那边就坐着聊天，能聊个一两个小时，然后煮好吃的也会相互分享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西西里的话邻里关系会比较近，相对于德国来说，就德国真的就比较独户。对，
你刚刚听你描述西西里邻里之间的这个状态，让我回想起来，就是我比较小的时候和奶奶住的小区，就是那种比较老的小区，邻里之间的关系。然后他们也是到了傍晚之后会出来乘凉嘛，就是搬很多小板凳围在一起，一边扇扇子一边聊天。然后各家如果有做好的，觉得比较好吃的东西，也会拿出来一起分享，就可能
就
是
是
一
那
种，
个场景。
对，非常相似的感觉。
然后当时我们实习的时候有个印度的小伙伴嘛，然后我们就一直在讨论，我们就觉得其实西西里的整个社交文化跟亚洲是很像的，然后呢就搞得我们两个都特别想家嘛，就是因为给我们带入到，就我自己都觉得我好像在中国生活，除了语言方面，对。然后吃的也特别好，然后西西里那边也是集市的制度，就是我们比较少去超市，一般都是去菜市场，对，然后去买新鲜的食材，我觉得跟国内还是蛮像的。
非常像国内的社区的感觉。
在德国的话，我一般就是一周去买，一周，就是一周去一次超市，然后去一次买一周的东西，然后就囤，然后这样子的话，食材不会很新鲜，但是在意大利的话，就是我感觉每天都能有很新鲜的食材。
那在西西里，他们主要是吃一些什么样的蔬菜啊、肉啊之类的？
西西里的番茄特别好吃，然后我觉得西西里的，我强烈建议吃蔬菜。我觉得他们那边的肉，还是我个人还是吃不太惯，我不知道欧洲是怎么处理肉的，但是西西里的肉我也还是吃不太惯，尤其是那个鸡肉，我觉得那个味道特别奇怪。我和那个印度小伙伴讨论了一下，就是觉得这边的肉还是怪怪的，然后但是他们的蔬菜是特别好吃，具体的菜品我想不出来，我们当时买了什么了，但是他们的黄瓜特别好吃，而且他们的黄瓜长得不是。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欢迎参加美国心脏协会认可的急救以及心肺复苏课程。 这是华州唯一用中文教授的该课程，涵盖成人及儿童急救认证，可通过微信、电话或者 WhatsApp 联系我们，12067783438。
游客们请注意，自2025年5月7日起，新的航空旅行用身份证件要求开始生效，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确保你已经做好准备。有多种形式的身份证件可供选择，只需确保您出发到机场前备好您的身份证件，以实现轻松无忧的旅行。行动起来，立即做好准备，以便我们一起开始航空旅行。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就是不是我们超市可以看的黄瓜，他们的黄瓜长得是那种毛茸茸的，然后感觉就是棱角，还有点棱角的那种黄瓜，但是吃起来就是黄瓜的味道，就是我感觉是当地的农民自己种的，然后拿到菜市场卖的。就是推荐吃那边的水果和蔬菜。
像水果有什么样的水果呢？
水果我们当时吃西瓜太好吃了，就那边的西瓜皮薄肉多也特别甜，就是你比较德国的水果和西西里的水果，我回德国都不太想吃水果。然后那边还有无花果吃，然后葡萄也特别好吃，然后那边还有一种就是热带沙漠的水果，我不知道那个名字叫什么，就应该叫沙漠果，我不太记得中文名是什么。然后呢，就是那种带刺的果，就长在仙人掌上的。然后你摘的时候要用手套摘，然后你切水果的时候要用手套切，因为它那个表皮有刺，而且你要小心不要把那个刺切到果肉里面，就有点像火龙果。然后你把它切开之后，你中间那个部分就是可以吃，那个尝起来好像有点雪梨的味道吧，我也就是过去蛮久的，也不太能召回那个记忆，但是我记得特别甜，特别好吃，富含维生素 C。搞得像打广告一样，
没有机会要尝尝看，因为这样听描述我觉得很好吃，但是我完全想象不到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
其实如果就是有小伙伴去过西西里的话，就是你环岛开车的话，可以看到那个山的那个岩壁上长得特别多仙人掌，然后仙人掌上面又有个球，那个球就是那个果，然后你把它摘下来的话，切下来吃就可以直接吃，对，有条件可以自己去摘。
所以或许其他就是有沙漠或者有像类似气候的地方，也许也有这个果实。
对
对对
对，我好像在德国也见到过进口的，但是应该我觉得我没有买过，因为特别贵，那当地卖的特别便宜又特别好吃，所以我就想说，哎呀，当地产的水果当地吃比较好。
是是，那像西西里它的物价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呢？
西西里物价特别特别便宜，就是你如果买菜什么的，我觉得是比德国低很多，我觉得甚至比国内还要低。对，就大概我觉得大概，比方说一个月你800欧的生活费，我现在拿欧元做打比方，就是800欧的生活费，你在西西里你可以过上富人生活，想吃什么。想去餐厅去餐厅，那边的餐厅披萨不仅好吃，而且四欧一个披萨，然后就是你可以吃饱的那种程度。对，在德国大概要卖到12欧14欧这个样子，所以西西里物价非常的低，所以要去旅游的话也不用太担心当地吃饭的问题，因为所有的餐厅都特别的便宜。
就是西西里是在意大利里物价非常低的一个地区了，是吗？
整个意大利我觉得北部物价会比较高，然后南部物价普遍比较低。
是因为常说到欧洲，大家可能会有一个刻板印象，就是觉得欧洲普遍来讲物价都很贵嘛，
不太一样。
对，但实际上不同地区可能会就是完全不一样，对吧？
就像我之前去过 布拉格我因为当时是在旅游景区，所以我觉得没有觉得物价很低，但是匈牙利的时候去的时候，我觉得就不论你景区还是普通的餐厅，我觉得物价都挺低的。所以像说东欧或者是南欧这一部分，我觉得物价都很低。你像北欧那物价就奇高无比了，所以旅游的时候基本听说都是自己自带小面包，不会去餐厅吃饭这样。
那像你在西西里的时候是自己在家做饭做的比较多嘛？那边的当地的一个餐饮情况怎么样呢？就是有没有比较好吃的饭店啊，或者他们的餐饮业是否发达？
我觉得就我那个小镇而言，你可以找到一些披萨店、汉堡店，但是不是像国内那种特别常见，就是你下楼拐个角就能找到一个小当铺，没有多到那种程度。因为我觉得大家还是比较珍视，就是意大利文化，就是珍视和家人吃饭的时间，他们也会花很长的时间去做饭，然后晚上就跟家人一起吃。所以我觉得餐厅大多数是为游客服务的，所以如果你去意大利的那种像罗马、佛罗伦萨那种大城市，你可以看到特别多的餐厅。但如果你要到小镇去的话，我觉得餐厅不是很常见。
可以问问你的从西西里回德国之后的感受，就是。
我可以比都说一说，就是我从德国去西西里的感受，然后从西西里回德国的感受。就当时我是3月份申请的，4月份拿到确认的，我整个人还是很向往西西里的。但是因为在德国也待了一段时间嘛，就是彼此朋友圈都熟悉，然后自己也是会有那种不确定的心态，所以就有点又担忧又不舍得，然后又有点向往的心态去了西西里。然后整趟旅途下来，我觉得是有很辛苦的地方，然后有很收获的地方，但是我整体的心是比较想回德国的，因为当地的住宿条件也不是那么那么好，就是像我刚刚说的，就是用水问题啊。然后我们当时也是就是跟好几个人住一个屋子，就是个人隐私问题也是一个问题，就没有太多私人空间。然后就觉得哎呀，就是也是待够了这个地方，太热了，想回德国休息一下，就是清静清静。因为所以我回德国的时候是特别开心的。然后回德国，刚回德国一周多吧，然后我又开始觉得好怀念当时的生活。我觉得人就是这个样子，你在一个环境待惯了之后，你就想跳到另外一个环境待一待。但是其实两个环境你不能说哪个好哪个差，但是就是给你一种新鲜感，然后新鲜感过了之后，你又开始就是想要就是去探索。就是我个人可能是这种类型，就是在一个地方待久了会待得比较厌烦，然后稍微出去透个气，然后回来又能继续待了这种。然后诶，我刚刚想说什么来着，就是在西西里，哦，我还记得当时在西西里睡不太好觉，因为晚上夏天意大利晚上特别多 party， 然后一 party 就是 party 到凌晨2、3点，然后那个城市整个就被 DJ 的音乐环绕，所以然后还有摩托车的声音，就是在意大利我觉得特别常见的一种声音。然后呢就有点想念当时在德国就是鸟语花香的日子。对，所以就是两个环境差别还是特别大的。对，
所以人就是缺啥想啥，然后
是这样。
旅行的意义也是说带给我们一些新鲜感吧，就是在这个平常的生活中
是这样子。
对，像你刚刚说到在西西里睡觉睡不太好，会听到就是酒吧的声音，所以说即便是在一个就是你住的一个是一个小镇嘛，大家的就是文娱生活还是非常的发达，
非常非常，就是即使在小镇他们也会尽量的让自己生活变得非常精彩。就是工作，他们工作就是会有一个很长的 coffee break， 然后在那个时间他们就会 坐在太阳底下喝咖啡，然后聊聊生活的琐事，然后下班了之后就会打扮，就他们下班就不像我们就直接耍废了，然后就躺在床上，他们是会打扮一下，然后就出去蹦迪喝酒的那种，我觉得特别佩服，因为我个人是下班就没有精力，就是你懂吧，就是可能一个月那么一次我有那个冲劲，下班了我要去喝酒，我要去蹦迪，但是他们好像天天都可以，然后他们的也不太用睡觉，就是回来三点多，就是跟我们住在一起有个女生，她是意大利人，但是她从小在德国长大，就是但是她熟知意大利文化嘛，她的生活方式也特别意式，她就是每天下班打扮漂亮出去，然后凌晨三点回来睡个三四个小时，第二天早上接着上班那种，我看他状态挺好的，所以我个人也蛮佩服的。然后反之，我和那个印度小伙伴就是每天下班就是在家做饭，做完饭然后就是在咖啡上喝就在沙发上喝个咖啡喝个茶之类的，然后就去睡觉了。就是你可以看到就是不同地区的人生活差异是很大的，所以我觉得也蛮有趣的。
真的蛮有趣的，但是我们就会觉得说下班之后本来就很累了，然后一个是这个，另外一个是你觉得如果去酒吧或者哪里玩很晚回来，第二天根本就爬不起来，就是一个恶性循环，但是他们却可以一直保持这样好的就是状态，就是还蛮。
但是我觉得也挺有就也有道理，因为我觉得意大利人的工作方式实在是太烂了，就是他们不太在意就是工作就是的业绩吧，这么说。他们比较放松，就是哎呀这完成就行了，就是不太在意那个质量，我觉得
就
也比较松散。
就在他们眼里生活才是第一位，然后工作是排在后面。
对对，是这样子。
对对，就从刚刚对话听到他们非常重视跟家人的时间和家人的陪伴，然后也很享受自己的生活，然后可能工作是排在这些东西之后的，对于他们来说。
对对，家人永远我觉得是他们的第一位，至少在我的经历看来。对，
那像他们本地人的家庭构成的话，他们会有比较多的小孩吗？还是说就跟我一样？
会有比较多的小孩，而且他们就是我觉得会就是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就会达到那个极限值，就是我们家能生多少我们就生多少，而且会以我们家庭我们有个大家庭为傲，就是他们希望家庭越大越好，对，这样才能其乐融融吧，我觉得。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听起来还蛮像就是我们就是老一辈的文化的感觉。
对没错。
对，就像你说的，可能跟意大利这边的文化和我们是有一些相似之处的，即便隔了这么远的距离。
是的，我觉得很神奇，也不知道是怎么，也可能是气候原因，就是稍微热一点的地区的人就跟气候一样比较火热。
这也是为什么我想把标题定成，知道吧？
火热的
是对，为什么
太火
热
了？我走在路上，我当时出去玩，走在路上我都觉得我要化了，就是我旅游虽然听起来就是夏天意大利西西里很美，但是太热了，就是不太建议来。因为来的话，其实我朋友当时来找过我玩，就西西里来待了一周，我们就基本上是白天在民宿，晚上出去玩的状态。 对，所以就可以选择9、10月来，或者是5、6月来。
那像西西里的话，它夏天的最高温大概能达到多少呢？
我们去年到40度左右。
嗯，那是非常的热。
对，而且是干热，干热的，所以觉得很要命。
然后再加上当地又比较缺水，是吗？
对，
雪上加霜的状态，
焦灼的状态。
嗯，对，
就是你需要耐心在那种环境生活。就相比就旅游的时候，就在这几段旅游下来，我觉得环境最恶劣的可以说是西西里，但是感受最多的也可以说是西西里。
嗯，
对，我记得我当时第一次出去玩的时候，嗯，就是刚解封 ，Corona 的刚解封，然后我就决定去布拉格，因为离德国很近嘛，坐个火车就可以过去。那个时候纯粹就是抱着我要去大吃，然后呢去散步散心的一个状态。然后也就是当时就住在那个民宿，布拉格的民宿，认识一对小伙伴，当时正好是万圣节，就也有挺多 party 的。那个时候我觉得还是比较就是。小孩子心态就是啊，我出去玩，我去 party， 然后喝个烂醉，然后回来，第二天就是在城市走个路什么的，
嗯，
就是也这样想。我在布拉格好像也没有太关注到人文方面，对。然后后面我就觉得啊，旅游不能再这么就摆烂了。喝酒哪里不是喝酒？是不是在德国还能喝更好的酒？所以我就觉得后面的旅游我会更注重跟不同，就是因为我旅游都选择住青旅，所以能遇到很多世界各地的人，然后我会选择多跟他们聊一聊，了解一下他们的故事这样子，然后记录一下。我觉得对我个人而言是我人生成长过程中可以参考的一个部分，然后听着也是很有趣的。对，就即使是听着也是很有趣。嗯，
是因为有很多小伙伴在出行的时候就会很犹豫跟当地的人多交流嘛，嗯，一方面可能是语言差异啊，文化差异，就怕自己说不好或者冒犯到其他人，嗯，那你对这方面有什么建议吗？就是跟你完全截然不同的文化出生成长的人如何沟通感觉会比较好？
我觉得就是如果就旅游而言，就是出来旅游的人，如果你就不是比方说我去匈牙利，然后我住在当地的青旅，然后我接触到的人基本都是世界别的地方来匈牙利旅游的，然后跟他们交往沟通过的过程中呢，我就觉得他们就是我基本上看到的人都是很开放的，就是他们愿意跟你了解你的文化，了解你为什么来这里，然后你也同时可以从问他们为什么你会来匈牙利，然后呢有什么景点推荐，你想去哪里玩之类的地方入手。对，然后以学生的身份就可以问一下啊，你是在学习还是在工作呀？我觉得出来旅游的人基本上心态还是非常开放的。我记得我经常碰到那种，我记得我有一次去比利时碰到一个60岁的老太太，聊得跟我可欢了，就是她对中国文化也特别感兴趣。就是我觉得他们出来旅游，尤其是自己出来旅游的，都不会介意跟别人多沟通，然后也不会介意你就是一两句话说错了然后就不跟你玩了之类的，就大家的心态还是都比较开放的，所以我觉得不用有这个顾虑，就大胆的跟他们沟通。对，然后跟本地人的话，其实，我一般都是会多跟青旅的本地人交流，就是因为你只能在青旅的前台什么的看到本地人，然后你出去餐厅什么的，你可能跟他们哈了两句就没了。所以我觉得我旅游更多的是跟世界不同的人，交流。但有些人旅游经验比较丰富，他可能对这个地方已经有一定的了解了，他可能就可以就是大概指导我一些什么，或者是我报个旅游讲解之类的。哦，对，在欧洲旅游有个特别神奇的就是每个城市它都会有一个免费的 city tour， 那个 city tour 就是当地的人 好像有一些是学生，有些是已经工作的，当一个兼职的活动，就是带着注册 City Tour 的人进行一个免费的讲解旅游，然后在旅游的结束你就可以根据你个人的喜好给他一些小费。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就是你可以更进一步的了解到这个城市，就比起你自己就是散步能更了解这个城市，而且你可以有机会跟本地人接触。对，因为那些讲解的人都是本地人，而且他们特别愿意解答你对这个城市的疑惑。对，
嗯，是，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那是你旅游过的欧洲大部分地方都有这个服务吗？
对，你就可以直接把城市名，用城市名加上 City Tour 搜索就可以出现一些相关的网页，然后你就注册报名就好了。或者你当在你订的青旅或酒店问一问你们有没有相关的 City Tour， 他们就会给你推荐。对对，我个人就是其实很多小伙伴旅游的时候都喜欢跟朋友一起去，当然我觉得这是非常好，就是跟朋友一起去旅游看更多的景点，但是我个人也推荐就是有机会的话可以自己出去走走看。因为那个时候就是你到一个陌生的环境，而且你没有朋友就是熟悉的人陪伴，然后呢就相当于你孤零零的被扔到一个陌生的城市中，你要思考啊，我这个票怎么买，我的路线怎么走，我的钱财要怎么看好，然后呢我要怎么最大可能去享受这段旅程，就是你会思考的东西不一样。然后因为人是社交性动物，我也不可能就是五天的旅程我自己听音乐冥想就是在城市散步之类的，我也需要就是沟通，就需要跟别人交换一下我的想法，就出于这个社交的本能，我也会就是更大胆的去跟不同的人交流。对，我觉得这样子会给你提供一些机会，就如果你不在朋友身边，因为如果即使你住情侣和朋友在一起，你可能就跟朋友一起玩了，就不太会想要，你也不太有这个需求去跟别人接触。
是，这是非常好的建议，就是如果你想要去旅游更深入的和当地的文化呀和不同的人做一些交流，你可以去尝试，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呢可以尝试一个人去旅游，因为跟朋友在一起我们就很待在自己的舒适区里边嘛，旅游中这些独特的文化和风景呢是错过了之后可能就会比较可惜。
而且对于我个人而言，我是旅游为一个我逃脱现有生活的一个方式，就是比方说啊，我现在工作学习，然后跟现有的朋友圈玩，我觉得有些时候我会觉得有点疲惫，然后我想去看一下不同的风景，接触一下不同的人，然后那个时候就是我旅游动力最大的时候，然后我会挑选一个相对安全的城市，因为我自己也不太敢去那些特别混乱的城市。当然我以后会希望尝试去一些多就是比较困难，个人有比较困难的城市，但现在我还是挑相对安全的城市，就相对便捷的城市，我也不用操那么多心，然后呢我就会去那个城市，然后接触一下不同的人，然后再回来就是继续生活这个样子。因为其实这样子的话就相当于把你抛到一个陌生的环境，你可以跟陌生人分享一下你之前工作学习遇到的烦心的事情，就没有偏见，他们都会没有偏见的听你讲这些事情，然后呢你也可以比较没有顾虑的把你对于很多事情的想法讲给他们听，相当于一个情绪出口，就是相当于个人的一个情绪出口。当然有些人可能利用写作或者是运动之类的方式也挺好的，但是我的话就是对于我个人而言是一个情绪出口。对，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放松自己缓解压力的一个方式。
没错，我有认识朋友是就是他是学建筑的，然后他会因为某个建筑然后到某个城市，然后就是好好的游阅一番，他能够从旅游中学到很多东西，然后之后还会有就是初稿游记之类的， 相比之下，我的旅途主要是以聊天，然后人生经历交换为主。可能我个人也比较感兴趣，就不同国家的人或者不同的人，他们的人生经历，为什么他们会来到这个城市，他们之后打算做什么之类的。对，
是，而且我觉得大家可以按照自己的兴趣来选择旅游的地点嘛，
嗯，
对吧？
对的。
但如果你对建筑啊，或者说艺术博物馆这些东西比较感兴趣的话，你就会去找一些有这些比较
像意大利，对。
对对，这些地方。但是如果你想要跟不同的人认识，然后体验当地的风情的话，其实像是比如说像西西里或者其他的一些国家的一些小镇，其实是很好的选择，是吗？
我能说就是你的旅行的目的其实是你自己会根据你的喜好调整。就比方说我喜欢跟别人接触，多跟不同的人接触的话，那我不论去到哪里，那我选择的旅游方式就是会让我尽可能多的暴露在不同来自世界各地不同的地方的人的环境里面。就比方说大家可能会倾向于订酒店，我可能会倾向于订青旅，这样子我就可以认识更多的人。然后至于那些有特定兴趣，比方说建筑什么的，那可能就是以城市为导向了，我觉得。然后对，然后也不太需要强迫自己就是非要对什么感兴趣，非要去那些什么必去的景点。我个人是觉得旅游怎么舒服怎么来，这样子。对，
是，有时候去必去的景点压力也蛮大的，就是尤其是你在游客比较高峰时期，因为有时候大家放假的时间都差不多，你很难避开游客高峰期。那如果你去一些自己不感兴趣的地方只是为了打卡的话呢，就很容易出现你费了很多心力去了那个地方，结果却完全不感兴趣，就很无聊的一个状况发生。
对，当时我去佛罗伦萨的时候，当时佛罗伦萨整个就是艺术之都嘛，特别多的美术馆博物馆。然后我个人没有什么深厚的艺术造诣。对。然后呢，我对这种东西一直都是一知半解。然后我当时还是一个人去的，然后也没有什么，也没有报什么团。然后我整个人就是，当时也看了就是小红书，国内小红书推荐的一些必去的一些美术馆啊，景点。然后看了一圈，也就我个人感觉说啊，那么回事。对，没有太多的感悟。但是我相信就是真正学美术就有点像朝圣的心态，所以我觉得那次之后，我也觉得说是有些时候不太了解，或者是真个人不太感兴趣的东西，我也没有必要骗自己说非得去，就是显得我好像特别了解我去过哪里之类的。我觉得不要有这种就是想欺骗自己的心理，对，自己喜欢什么干什么还是最好的。对，当然如果你有个懂艺术的朋友，那我还是强烈建议去看一下，因为如果某些人懂那个领域，然后他就会给你更详细的介绍，那你就多多少少可以了解更多一点点。对，
是没错。就是说平时生活已经够累了，然后大家旅游本来就是想放松一下，就没必要旅游的时候还要这样子给自己施加这么多所谓的任务和压力。
对的，
这样子也是蛮累的。
当然各个旅游个人旅游有个人的方式。有的人可能觉得我在景点上拍上一张特别漂亮的照片，然后那个照片等我老了看会特别有意义，那我觉得也是非常能够理解的。对，
是，就是遵循自己内心的感觉吧，你觉得什么样的方式对你来说最舒服，那就是最好的出行旅游方式。
对的，所以我现在就是想要多，还是要多探索一下。就是去年从西西里回来就忙着搞毕业论文了，快要毕业了，旅游的也比较少。然后呢，我觉得之后可以就不限于欧洲，多去亚洲走走，就是亚洲来的，在亚洲还没 没怎么旅游过，我觉得说出来也挺丢人的。然后去亚洲走走，去非洲走走，然后再去美国那边看看，我觉得都挺好。对
对对，你说的就是像我有时候也在美国旅游啊什么，然后我就感觉好像我在中国很多地方都还没有逛到，
是这样
子的，这样子的感觉。嗯，
就是如果想要尝试个人旅游的话，可以从身边近一点的地方开始，就不要一下跑到太远的地方，因为有些时候有些突发状况可能处理不了的话，如果在太远的地方会挺麻烦。
对，如果想一个人旅游，可以先从自己熟悉的环境开始，熟悉的语言啊什么都会相对来说你会更加放心，旅游起来会更加放松一点。
或者现在在国外的小伙伴可以多尝试一下那种打工换宿啊，那种活动，对，就有很多打工换宿的平台，那种或者志愿者的平台，那种可以多尝试一下，因为你这样子就会当地有一个住宿家庭，这样子可以最怎么说呢，可以说是最大限度的确保你的安全，但是你要仔细的去挑选你的住户，要不然就是最大限度的降低你的安全了。
你是好几年前有打工换宿去荷兰的经历 对吗？
那个时候就是个就是我心态上就是大家不要尝试，因为当时我自己根本就没有个人旅游过，然后我一下子从国内跑到荷兰那么远的地方，就是极度不推荐哈。但我估计我本人也是命大。然后呢，当时我在香港机场的时候，我都想说算了吧，要不就不去了。因为我跟当时的住户就只是 Skype 聊天过，然后我觉得是一对挺不错的夫妇，我就想说去了，我觉得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
嗯，
对，然后我就去了，去了之后也是挺顺利的到达了他们家，然后当时是和两个西班牙的女生，还有一个荷兰还有一个冰岛的女生一起，就是在他家园子里面摘了2周的蓝莓，然后呢也是体验了一把荷兰风情，就是那次的体验还是非常不错的。然后我因为不太确定我能做多久，所以当时我只申请了2周，但是一般这种都会比较倾向于1个月或者更长。然后当时2周待完了之后，我就开始从在荷兰周边旅游这样子。那个时候我觉得可以说是我第一次个人旅游，然后可以说是算开了个好头，所以我之后才会有那种冲劲和那种动力去就是走更多地方，因为相当于给我自己说啊，我自己也可以旅游，我自己也可以就是我自己在一个陌生的国家也可以就是确保我的安全吃上饭这样子，其实还是挺增强自信的，
挺有鼓励的意味的。
没错，对。
是，好，那么我们的采访也接近尾声了，谢谢坨坨今天的分享，那希望你在以后的旅途中呢也可以去到更多的地方，遇到更多有意思的人。那我让坨坨来和我们说声再见吧。
好的，谢谢大家，希望从我的经历里面大家多多少少都可以借鉴一点对自己有用的地方。然后怎么说呢，我觉得旅游还是一件能丰富人生阅历，然后带给你美好人生体验的事情，所以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一些适合自己的旅游方式。就是去罗马，那句话怎么说来着，条条大路通罗马。对。对，所以只要合适自己的都是好的旅游方式。对，也希望这个节目能有更多的人一起交流旅游经验，分享旅游感触。好的，谢谢大家。
是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
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